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呼吁各国政府在采取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措施的同时尊重人权。医生出身的巴切莱特理解，为了压制新型冠状病毒这种迅速扩散的致命病毒，必须要采取严厉的措施。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五表示，佛罗里达州又有两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死亡，这个是美国东岸因该病毒爆发而死亡的首例。中国政府在今日3月7号星期六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为99宗，是7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增的死亡为28宗，全部都在湖北省。而墨西哥当局在星期五说，他已经发现了第6名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这个是墨西哥州一名71岁的男子，他最近去过意大利北部。中国政府官员星期六表示，随着北京采取措施，已经有7800万名的中国农民工重返工作岗位。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美国众议院通过台北法，中国表达不满，美国再加码。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呼吁各个国家的政府在采取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措施的同时尊重人权。医生出身的巴切莱特理解，为了压制新冠病毒这种迅速扩散的致命病毒，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但是他说，各个政府必须确保这些防疫措施不会侵犯人权。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保护最为弱势和最被忽视的社群。他说，隔离和封闭公共交通等常见的防疫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有可能是这些人。巴切莱特的发言人斯罗塞尔说，低收入人士、农村偏远人口、有基础病历的人以及老年人生活受到重大干扰的风险尤其为大。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五表示，佛罗里达州有两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到呈阳性的人死亡，这个是美国东岸因该病毒爆发而死亡的首例。佛罗里达州卫生当局说，这两名死者都是70多岁，曾经出国旅行，使到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上升到16个人，其中华盛顿州有13个人，加州有1个人。声明说，死者之一是佛罗里达州潘汉德尔的圣罗沙县一名有健康问题的男士，另一人是迈尔斯堡地区里县的一名老人。声明未有讲到两人曾经去到哪里旅游，亦都没有讲明他们同什么人有接触。中国政府在今日星期六3月7号通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为99宗，是7个多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增的死亡为28宗，全部都在湖北省。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米峰在7号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疫情防控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趋势。中国目前有22177人在到接受治疗，55404人已经出院。截至到去今日3月7号为止，全世界有超过100000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有3400多人死亡。墨西哥当局在星期五说，他们已经发现第6名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这个是墨西哥州的一名71岁的男子，他最近去过意大利北部。墨西哥卫生部副部长洛佩兹加泰尔说，这名患有高血压的男子在病重之后回到墨西哥，目前已经入院，情况稳定。 加泰尔话呢名男子嘅两个家庭成员都接受咗检查，以便去揾出系咪感染，结果仍在等待之中。喺全球快速传播嘅疫情已经导致超过十万人感染，以及9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3400多人死亡，造成对全球经济嘅大规模破坏。中国政府官员在今日星期六表示，除了北京采取措施，已经有7800万名的中国农民工重返工作岗位，占春节假期回乡总数的六成。北京正加大力度控制病毒爆发对企业的破坏。但是中国官员在记者会上说，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到传染的风险正在上升，中国将会继续努力压制该病毒的传播。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恐慌弥漫住美国股票市场。在昨日星期五三大指数继续下挫，美国东岸时间下午4点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56点，跌幅将近 1%，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 1.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近 2%。 2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73000个工作职位，远高过经济学家165000的预期，失业率从 3.6% 下降到 3.5%， 为50年来新低，但好消息并未能够推高股市。美国官员星期四宣布，联邦特工总部开始收集被联邦当局羁押的几万名移民的 DNA 样本。国会十多年前开始一项遗传标志采集专案，这项行动大规模扩大了这个专案。那一项2005年的法律要求从依据美国联邦政府权威而被逮捕、指控或判有罪的个人以及被拘押的非美国公民收集 DNA 样本，但此前移民一直都被豁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众议院通过台北法，中国不满，美国再加码。在美国众议院以415票对0票的超高票数通过旨在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拓展国际空间的台北法之后，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操弄涉台议案表示愤怒和不满，要求美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却加码表示，在蔡英文总统的第二任期中，美国将会加倍力量扩大台湾在全球舞台的参与。此外，美国众议院又出现一个新的提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支持台湾公民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公平就业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3月4日星期三通过台北法的票数，显示美国国会两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支持。在415票中，民主党有220票，共和党有194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的对台北法的通过发表声明，凸显了这个法案特别之处。佩洛西说，数十年来美国国会都是不分党派与台湾站在一起，透过这个法案的通过，国会再度确认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台湾的强力支持。他还说，今日和所有的日子，美国国会都会在这里持续对全世界发出信息，说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对于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台北法，中国政府一如惯例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愤怒，批评美国国会是在这里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两岸事端，还要美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与此同时，就在法案通过后几个小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会见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对美国众议院以高票数通过台北法，采取具体行动支持台湾维护邦交与强化美台关系的做法表示感谢。莫健告诉蔡英文，在蔡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中，他们将以双倍力量扩大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参与，这个需求从目前正在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得到证明。莫健指出，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彼此的共享价值，美台合作如今已经扩大到科技与人道主义的领域， 使彼此能够面对共同威胁，并驱动全球进步。双方将共同努力，共同繁荣。他还说，台湾以谨慎透明和直基于证据的方式来控制疫情扩散，见证了他的民主制度强度，使全世界看到台湾能够带给国际组织的价值，全世界的国家都能够从台湾的知识、经验与慷慨中获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中方要求美国采取切实举措，阻止有关议案通过惩罚，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透过官方新华社表示，美国国会涉台议案公然阻挠其他国家和中国建交，坐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毫无道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的形式干涉中国内政。朱凤莲仲批评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操弄所谓涉台议案，只会在两岸间挑起更多事端，为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此外，他亦都将箭头指向台湾，称民进党政府总是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挟洋自重，结果只会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和动荡，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不过关于操弄涉台议案，众议院近日又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的新提案，这个是由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的蒂普敦和乔治亚州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斯科特上个星期提出的2020台湾公平雇佣法 HR 6014，内容是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指示各国际机构的美国州行董事发声并使用表决权，确保这些机构在雇佣过程中不歧视台湾公民。此前世界银行要求台湾籍雇员必须持有中国护照才能够保证被录用的规定引起争议。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曾致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达不满，并称这种做法并非国际组织的共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新年度预算报告继续引起国会议员的质疑，很多议员都认为五角大楼提议只是订购一艘最先进的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同中国快速添置军舰构成鲜明对比，并寻求纠正国防部提议的海军造舰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国会继续就五角大楼二月初送交的2021财年预算报告召集听证会，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5日星期四举行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少数党领导人李德向到场作证的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表达了对海军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建造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舰和其他军舰的关注。李德说，海军严重缺少攻击型潜艇，目前的攻击型潜艇比此前有关部门设定的海军亦都接受的目标少了15艘，驱逐舰亦都比设定目标少了14艘。吉尔代上将，请问未来对这些军舰的需求会减少还是会增加？吉尔代上将认同议员对美国海军攻击型潜艇数量不足以应对中国的关注。吉尔代说，鉴于中国的扩军速度，他不认为对美国那些军舰的需求会降低。他认为美国在水下拥有很大的优势，并希望维持这种优势不要减速。吉尔代上将在回应另一位议员就同一问题质询时说，在面对有限预算额的时候，海军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取舍，包括减少购买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以保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吉尔代说，简单地说，根本原因在于预算额的上限，这个是他们扩建海军遇到的最大限制。国防部提出的2021年度国防预算包括为海军提供2071亿美元经费， 这个金额与国会在本年度提供的海军军费基本持平。参议院军委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朗兹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多位议员对国防部提议海军削减添置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和其他重要武器表示异议，国会在制定年度国防授权法时可能会推翻这项提议。朗兹说，他们有好几个议员认识到订购第二艘维吉尼亚潜艇的价值，所以他认为海军的决定不是最终决定，可能会被推翻。上个星期，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议员亦说，国防部作出的减少订购维吉尼亚级潜艇和 P8 反潜机的提议，与五角大楼声称要实施的大国竞争国防战略背道而驰。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录影片段显示，一班愤怒的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威胁两名亚裔。据报道，在肯尼亚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向着一对惊恐的夫妇大喊，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亚裔男子则回答说，够了，我们没有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最后人群当中有人抬起手威胁要打这一名亚裔的男子。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的同时，恐慌情绪也都在蔓延着。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很多地方，受爱情绪根据看点来讲，恐惧华裔的情绪高涨。据估计，约有100万名的中国人在非洲生活和工作，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正面临着更多的审查或者是直接的歧视。美国之音记者在内罗北街头采访时发现，大众对中国移民感到越来越不安。肯尼亚媒体顾问帕特丽夏亚尤亚对美国之音希拉里语组表示，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刚刚从中国过来的，定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一直留在肯尼亚。你知道我们的系统有几咁腐败的，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害怕。另一名路人则呼吁大家保持谨慎，他说，我们应该歧视他们。我的看法就是，政府应该确保入境肯尼亚的人都经过审查并遵循所有正确的程序，因为我们亦都是跟他们做生意，他们还聘请我们支持经济发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副主任朴永贞表示，反华情绪在非洲不足为奇。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整个非洲大陆上似乎会周期性地爆发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看起来好像是反华情绪。我们在南部非洲做的一些研究都表明，有时候中国人是现任政府的替罪羔羊。中国新闻网站澎湃新闻2015年就一项研究发现，有60%针对海外中国人的袭击发生在非洲。赞比亚2010年就发生了一宗登上国际头条的新闻，在赞比亚一家中资煤矿工人因为煤矿的安全条件举行示威抗议，中方管理人员开枪造成多名员工受伤。朴明正说，这些袭击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大众会对外国人从中获利，而当地人却蒙受损失感到愤怒。还有时候攻击者对本国政府为外国人机会感到愤怒。他还说，我认为这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你会猛烈抨击这些和你竞争的国外人或者是新人，但亦都经常表明中国正与掌权的政府十分接近。目前还不清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造成长期影响并使得中非关系恶化，一种来自外国的可怕疾病可能会导致大众做出反应。朴明正说，外界对未知的东西有极大愤怒，这种未知的疾病现在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本身是种族主义还是仇外心理，但我认为正是这种趋势令到人类不得不害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内罗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针对美军各种新年度预算启动了一系列听证会。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国防部作出的一些预算决定不利于美军展开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针对海军预算举行的听证会上，军委会主席史密斯说，他仔细审阅了国防部提出的2021年财政年度海军预算报告，表示这份预算提出的计划体例与五角大楼声称要实施的大国竞争国防战略背道而驰。史密斯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预算报告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本年度预算将他们推向相反方向。他们看到俄罗斯潜艇活动频繁，中国正加快建造军舰和潜艇，但是预算报告说要少建造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并停止制造 P8 反潜机。同往年一样，来自国防工业大州的其他一些联邦议员亦纷纷对国防部提出削减武器项目各自提出了质疑。到场作证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上将说，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 P8 反潜机在美军应对中国军事挑战时的确很有用，但因为受到国防预算总额上的限制，海军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取舍，来保存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影响。吉尔代上将说，首要的是为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提供全额经费。美国国家依赖的海上核威慑力量正在老化，当俄亥俄州级战略核潜艇退役时，它的服役时间将长达42年。美国需要按时建成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好让它在2031年开始服役。吉尔代上将还说，海军2021年财年预算的 21% 将直接用于提升海军的杀伤力。提升美军的杀伤力是国防战略提出赢得与中俄竞争的三大途径之一。吉尔代上将说，他们正在添购的武器具有远程和快速打击能力。很多年来，美国主要投资购置防卫性系统，因为没有人紧盯住美国，现在中国正在紧追美国。军委会成员威尔逊议员在听证会上质疑，海军为什么要在预算中削减购买舰载飞机，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对美军赢得与中俄竞争保持信心。威尔逊议员说，美国在超前并希望保持优势，美国拥有最先进的装备，看到正在被研发的军事能力使他兴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将在未来几日对美军各军种来年的规划继续举行听证会。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南部德州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准备，和美国以及墨西哥边境邻近地区做好协调工作。这个由德州、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奇亚亚省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互相之间共同分享信息，协调医疗行动，共同治疗任何疑似的病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发自德州阿尔帕索市的报道。
随着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阿尔帕索正在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准备。阿尔帕索位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以北，华雷斯城的卫生官员已经证实有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阿尔帕索公共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专家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部门都做好了准备。
We are getting ready to start testing. I cannot tell you the precise time because guidance and guidelines from central offices
阿尔帕索公共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专家费尔南多·冈萨雷斯说，他们随时都可以进行测试，他不能够告诉你听准确的时间，因为总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每个小时都在变。阿尔帕索卫生官员告诫大家不要惊慌，同时他们也都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联络跟踪任何疑似病例。
We need to bring to the table and establish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regional, state, and federal partners in order to have the right information。
邦萨雷斯话：要获得正确、有效同及时嘅信息，佢哋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同地方、地区、州同联邦伙伴部门协调合作。如果疫情袭击阿尔帕索、华雷斯城同新墨西哥州，佢哋已经制定咗基本计划，同多个机构进行协调与合作。阿尔帕索同墨西哥边境桥上的商人担心，如果新冠疫情爆发，可能会关闭边境，这样会造成很多的损失。因为根据美国商业部统计，2018年美国同墨西哥的商品以及服务贸易高达6780亿美元，亦都就是每日为18.5亿美元。
It would affect us and the United States equally because we are vendors and we depend on the people who go to work there. And if they close the border, we will lose our jobs.
墨西哥摊贩伊格纳西奥克鲁兹话：咁样做会对佢哋同美国造成同样嘅影响，因为佢哋系摊贩，佢哋依赖来来往往上班嘅人。如果关闭边境，佢哋就会失业。
Even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border, the virus will still get here.
墨西哥居民以马马尔多纳每日往返美国同墨西哥，佢认为病毒嘅扩散系冇办法阻挡嘅。即使关闭边境，病毒亦都会传播。艾尔帕索公共卫生局不断提醒大家洗手嘅重要性，避免触摸面，并且对你要触摸嘅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喺德州艾尔帕索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提出抗议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使用中国 TikTok 抖音国际版应用软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路透社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三表示，鉴于 TikTok 公司可能同中国政府分享数据的事实，他将会提出议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配备的手机或者电脑等装置上面安装 TikTok 社媒体应用软件。霍利又说，议议中的这项禁令适用于政府所有的装置。路透社又说，霍利的提议将加剧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以及技术转让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路透社引用霍利的话说， TikTok 搜集了大量的数据拿去和北京分享，北京要求他们这样做。霍利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大型科技公司和中国关系听证会结束之后对媒体讲这番话的。在这个听证会上面，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表示，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正是成为中国情报部门利用的另外一个工具。法新社引用联邦调查局网络办公室官员克莱德·华莱士的话讲， TikTok 就是一个例子，一般公民并不知道这款应用软件后面存在了什么的风险，它基本上就是由国家支持的一家公司控制的。霍利说，对于联邦政府雇员来说，这些确实很简单，但这里地方有重大的安全风险。他们真的希望北京掌握所有联邦雇员的地理位置数据吗？他们真的希望他们知道这些雇员打出的字吗？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有几个部门，主要是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已经禁止他的工作人员使用抖音软件。这种软件在美国青少年之中非常流行，用户可以用它来到制作短视频。据 TikTok 提供的资料，在美国 TikTok 每个月活跃用户多达2650万，其中大约 60% 年龄是在16岁到24岁。TikTok 公司的母公司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年底斥资10亿美元并购了美国社媒体应用开发公司 musical.ly。 去年11月，美国政府对字节跳动公司进行了国家安全审查。霍利并没有说明这项议案会有哪些参议员联署，是否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支持。路透社说，霍利的想法反映了美国国会议员对该公司收集美国用户的数据并且和中国政府分享的做法的广泛关注。 好多议员怀疑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和网络隐私和安全构成了威胁。 TikTok 过去曾经表示，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储存在美国，中国对储存在中国境外的数据并没有司法管辖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路透社报道说，冠状病毒打击商贸，中国一到二月份的进出口都放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亚洲各个国家增加口罩供应，美国减免部分中国输美医疗用品的关税。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严重破坏商业运作、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活动，同时进口亦都有所下降，但好过分析师的预期。令人沮丧的贸易报告可能会加剧大众的担忧，亦即由于流行病和严格的政府压制措施削弱了工厂生产，并导致需求急剧下降，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减半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六海关资料显示，一到二月份的海外出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17.2%， 这个是自2019年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相比之下，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计该数字下降 14%， 12月份该资料为增长 7.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引发外界的口罩抢购潮，很多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增加口罩生产供应。据路透社星期五3月6号报道，南韩首尔郊外的一间口罩工厂每日可以生产30万个口罩，但仍然不够。但是工厂负责人金京庆表示，南韩约有5000万人口，但口罩制造商每日总共能够生产大约1000万个口罩。南韩是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经有超过6500人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造成43个人死亡。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美国蔓延，美国近日减免了100多项中国输往美国医疗物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口罩、医用手套、隔离服和药杯等物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次豁免涉及到20多间公司，梅德林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间公司在提交关税豁免申请时曾经表示，目前口罩严重短缺，可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美国大众运输系统缺乏对抗疫疫情蔓延的指导，联邦政府说尚未发布任何交通防疫指令。针对抗疫疫情的政府指令涉及火车、巴士、轮船等大众交通工具的清洗，以及一旦需要关闭大众公共交通时所要采取的行动等等。美国交通部星期五3月6号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电话会议，联邦运输管理局代理局长威廉姆斯在会上表示，显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但我们未有就系统关闭发出任何的指令。今年2月份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一则视频广为流传，中国某地高速公路检查站前，一架悬挂二维码环额的无人机缓缓飞过车流上空，司机纷纷拎出手机，通过数码完成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地方政府要求的入城车辆报备登记。新型冠状病毒爆发3个多月，中国经济明显受到严重拖累，中共高层指令除湖北省以外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在防疫复工两个不误的同时达到中国全年经济指标和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不过受疫情影响，很多商户开工之后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租户集结要求免租的场面。2020年3月3号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倪凤和通过电话，在电话会议中，埃斯珀部长对2月17号发生的事件表达关注。当时一架美国海军 P-8A 波塞顿海上巡逻机 在美国关岛以西约380英里的国际水域上空飞行，遭到中国海军161驱逐舰的雷射照射。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六报道，在中国当局考虑放宽给外国人提供永久居留权规定之际，中国一些民众对外国人抢走他们的工作饭碗、享受公共福利资源表达担忧。中国司法部2月27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规定能够立即给予某些行业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肺炎疫情冲击有限，在台湾的美国商人对台湾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即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在台美国商人的管理阶层认为台湾未来一到三年的总体经济前景仍然普遍呈现乐观的态势。部分台北市美国商会的会员仲表示，将会在今年扩大征才。不过肺炎疫情的确亦都对台湾的美国商人带来短期的负面效应，尤其是以航空、观光旅游和餐饮业者受到较明显的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北市美国商会在3月4号发布的2020年商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197位受访的美商当中，60%的台湾未来一年是经济成长有信心，相较于2019年的调查46%，成长了14%。而受访者对未来三年的经济展望更加是乐观，70.6%给予了正面的回应，高于去年调查的54%，代表在台美商已逐渐摆脱中美贸易战对商业信心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当然在这个12个月，大家都知道经济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的萎缩，但是在未来台湾这三年仍然是非常之有自信，对台湾的经济仍然有景气。美国商会会长金奇伟表示，根据商会的研判，中美贸易战后是带动了很多中国的台商回流，台湾半导体业成长畅旺，美台关系持续深化，以及是受到了一月总统立委选举结果的鼓舞，都是商会成员对台湾未来经济景气乐观的背后原因。而在这个前提底下，近80%的受访美商对自己公司未来一到三年的营收成长深具信心，而34%的受访者则是表示今年将会在台湾扩大征才。而另外商会亦都说，因为台湾政府的肺炎疫情的控制相对得宜，长期的景气负面冲击应该是有限，虽然短期效应已经是发酵。由于商会调查的时间是横跨1月14号至2月17号，因此疫情爆发前，亦即是1月23号，有高达73%的受访者对台湾的经济前景表达乐观，但是疫情爆发之后，这个信心度就跌至53%。金奇伟表示，他们有航空业的会员，亦都是一些的饭店业，有一些的旅游业者，短期内会受到一些很明显的因素影响，但是原则上台湾制造业他们亦都有一些的制造公司的会员，都是疫情一开始就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个原则上影响不是太大。不过在台美商认为，台湾政府在能源政策、劳工政策以及法规架构上面的松绑仍然有待改善，近60%的受访者对未来台湾的电力供应、电价的稳定深表忧心，而40%左右的受访者则是认为台湾的劳工政策弹性不足够。针对电力、经济能源以及是副局长李君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从台电维持每年15%的备用容量率，以及是每日10%的备转容量率两大指标来看，台湾未来的供电都是有充足的安全容量。李君礼表示，备用容量率是每年要多于15%，他们目前的预计到2025年大概每年都会超过15%，可能在16%至17%之间。主要原因就是台电有很多新的发电机组会在这些年份当中完工，并且开始陆续供电。相较于在 在台美商对经济的乐观，北京市美国商会成员对中国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则是极为悲观。上个星期公布的调查显示，200位中国美商受访者当中，有近半数表示，若然公司的营运未能够在4月底前回归正常，全年的营收将会下滑；若然8月底疫情仲未见改善，全年的营收将会减少 50% 以上。至于肺炎疫情对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影响到底有几大，目前各方下修的程度各异。台湾主计划处已经在2月初将台湾的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 0.35%至到是 2.37%， 而标准普尔和渣打银行则是较为悲观，近期都是将台湾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至 1.9%， 可能代表普尔破局。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傅铭才表示，台湾在贸易、投资以及是旅游观光方面高度依赖中国，来台旅客当中有 27% 是来自中国，除观光产业之外，通讯科技、机械设备、石化以及是汽车制造元件的冲击程度亦都不少，因为中国制造的半成品占台湾制造业的 23%， 因此这次的肺炎若然能够在3月底获得控制，对台湾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该是有 0.7% 的影响。不过台湾政府推出新台币600亿元的纾困方案之后，若可以是可以拉抬 0.4% 的经济成长，因此傅铭才是最终将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 0.3% 至到 1.9%。 不过他表示，若然中国的肺炎疫情4月过后继续燃烧，台湾的经济前景恐怕是不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林登·约翰逊系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嘅副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喺达拉斯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做完咗肯尼迪剩落嚟嘅14个月任期后，又当选连任。从196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约翰逊的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越南战争上。1964年初，美国有大约17000人驻扎在越南，负责为越南武装出谋策划，提供军事培训。越南1954年脱离法国独立之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是胡志明领导的共产政权，南越是伍廷艳领导的反共政权。1957年，南越反政府的共产武装越共发动武力运动，他们得到北越政府和北越部队的支持，目的是推翻南越政府。约翰逊总统认为美国必须支持南越，很多美国人亦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南越就会被共产主义吞噬。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大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如果南越变天，那其他东南亚国家亦会陆续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约翰逊当选连任时，军事专家告诉他知，北越共产主义武装节节败退，北越部队和南方的越共没多久就会停止战斗。但是1965年2月6日，越共对美国在波莱古和昆高两处营地发动攻击，约翰逊政府立即下令对北方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对约翰逊的政策提出质疑，当时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就曾经表示，约翰逊总统是对越南展开一场无宣布的战争。 1965年3月，第一批美军战斗部队抵达南越，约翰逊的行动得到国会的支持，但是反战的美国民众越来越多，他们指出越南打的是内战，美国无权亦无理由出兵干预。1965年5月，美国连续6日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希望这样做能够使北越政府同意谈判，但是遭到北越的拒绝，于是美国开始向南越增兵，到7月份的时候，在越南的美军已经增加到12万5千人。一些美国人感到愤慨，旧金山和芝加哥都爆发了反战抗议示威游行，参加抗议的学生不断增加，他们希望战争立刻结束。而同时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反战抗议只会延缓越南的和平。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指出，反战抗议会使胡志明觉得美国人不支持自己的部队，从而增加他将战争打下去的决心。1965年12月，美国再次暂停对北越的空袭，邀请北越政府展开停战谈判，结果再次遭到北越的拒绝。胡志明的停战条件很明确，停止轰炸，美国全面撤军。美国全面撤军就意味着南越战败，意味着整个越南被共产力量所吞噬，这个是约翰逊总统无法接受的。为此他拿出了自己的提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立即停火，结果双方哪个都不肯让步，战火继续燃烧。1966年，约翰逊总统下令恢复对北越的空袭，同时增加派驻南越的美军兵力。在这个同时，1966年亦是国会选举年，共和党总体上支持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在越战问题上的政策，但是就越战带来的经济问题，对约翰逊和其他民主党人提出批评。当时越战每个月要花费20亿美元，美国国内物价上涨，美元比值下跌，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危险。约翰逊政府官员反驳说，越战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一些美国人开始怀疑政府并没有讲真话。反战浪潮高涨，抗议示威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1967年7月时，50%多一点的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自己不认同约翰逊总统的政策，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约翰逊第二年会争取参选连任。约翰逊坚决捍卫出兵越南的决定，他在一次对国会议员的讲话之中说，二战以来这个国家接受并征服了很多挑战，包括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柏林、在南韩、在古巴，我们接受挑战是因为勇敢者为国家安全不惜冒生命危险，现在在越南的美军将士是最勇敢的人，战争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如果不付出努力，不坚持战斗，在我看来代价要大得多。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和北越在停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边个都不肯妥协。而同时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总统为战争做出辩护。1968年1月，越南农历新年到了，北越发起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对南越44个省中的31个省发起攻击。美国在西贡的使馆亦遭到袭击。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乔治·塞弗森咁话
：，Military police got back into the compound of the $2.5 million embassy complex。
塞弗森话：凌晨时分，宪兵重新进入呢一座价值250万美元嘅使馆大院。在这个之前，大院一直被一个排的越共所控制，一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誓死保守住使馆办公处，越共才始终未能够冲入去。 蔡佛森仲详细描述西贡嘅冲突，以及冲突俾西贡贫民区居民带嚟嘅影响。佢话
：This neighborhood is called the chessboard because of the maze of alleys and passageways。
蔡佛森话：呢、這个居民区因为小巷中横交错，被称为棋盘。呢度嘅居民大多数系穷苦劳工，呢度亦系西贡犯罪分子嘅藏身之处。越南突击队员同海军陆战队员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捣毁越共可能藏身的任何地方。这个是西贡第一次发生激烈冲突，此前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中国人聚集的提案区和郊区。
They obviously knew the section well and had built barricades and key spots。
蔡佛森仲话，越共好难找，他们显然对这片地区很了解，在重要关口设置了路障。突击队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有一些人员身亡，主要是被冷枪击中。一片地区被证明安全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惊慌失措的贫民百姓从屋企里面走出来，成千人逃命。更危险的是，一场大火的火势开始失控。他继续地说，附近的居民亦纷纷带着自己最值钱的家当从店铺和屋企里面走出来。西贡的水力供应能力只有正常水平的 70%， 所以火灾的风险不容忽视。很多人都是从附近的村庄逃难到西贡来的。这次袭击对他们是一次沉重打击，戒严使他们无法出去赚钱养家。冲突开始一星期以来，食物价格上涨了三倍，如今他们连家都没了。越南农历新年发生的这场冲突造成几千人死亡，北越共产党人比南越和美国人损失更为惨重。不过很多美国人对北越能够向南越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感到惊讶。很多年来他们听到的一直都是共产武装力量势单力薄，正在节节溃败。美国驻越南的军事行动总指挥威廉威斯特摩兰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蔡佛森采访的时候有如下的对话。
General, how would you assess yesterday's activities and today's? What is the enemy?
蔡佛森说，威斯特摩兰将军，你对昨日和今日的行动有什么评价？敌人在做什么？这个算不算是重大袭击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敌人很狡猾，他们利用了农历新年的停火期，想要在南越造成最大程度的恐慌，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昨日敌人采取了这种战略，结果暴露了自己，损失惨重。这次进攻行动的发生，使约翰逊政府的民众支持度进一步下跌。反对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人把握住这个机会，在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出来挑战约翰逊，其中包括纽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肯尼迪和麦卡锡在初选中表现非凡，超越了约翰逊。1968年3月底，约翰逊总统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讲到建议停止轰炸北越的提案，谈到了任命特使，启动和平谈判，并同时宣布自己未来的计划。
I do not believe that I should devote an hour or a day of my time to any personal partisan causes。
他说，我认为我不应该将一日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拿出来用于个人的党派事务或者其他任何事情，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做好我的总统，因此我不会寻求亦不会再次接受下届总统的提名。
The nomination of my party for another term as your president。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临的另外一大问题，是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星期三有冇时间去听爵士音乐表演。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以及 strat。
Larry， 我睇到一张爵士音乐会嘅海报，我好想去。点啊？你下个星期三得唔得闲啊？
I don't know. I have several papers due next week, and I'm not sure if I'll have time. Let's play it by ear, okay?
哇，你下个星期要交几份报告啊？咁肯定唔得闲啦。诶，你头先话 let's play it by ear， 你想玩乜嘢啊？玩耳仔
？No,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is to wait and see if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to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set any firm plans.
Oh,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想做一件事，但是又未能够确定得不得，只好到时看看情况再讲，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看看怎样。
Right. I just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right now, so I prefer to play it by ear.
所以你头先的意思是你要再等等，看看赶不赶得切写完报告，然后才确定可不可以去音乐会。是了，你不是答应我下个星期六去博物馆的吗？你还去不去得的？
Oh, I forgot that I promised to go with you. Can we play that by ear, too?
哎呀，你点解将应承咗我啲嘢都唔记得噶？我真系好想去嗰间博物馆啊！你唔去都要早啲话俾我听噶。
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it by ear doesn't mean that we definitely won't go.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certain.
Larry， 下次你要约我去边，我都学你咁话 ，Let's play it by ear， 到时再算啦。
That's not fair,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that I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because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好啦，讲真嘅，呢个都唔系你嘅错嘅。咁我哋只好睇情况再讲啦。
All right, I'll call you the day before the concert to let you know if we should get tickets. Okay?
到音乐会前一日先至话俾我听啊，边度仲买得切飞喎 ？Let's play it by ear.
Hey, Li Hua, I can't go to the concert with you.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trapped for time.
Oh, Larry, 你去唔到音乐会啊？唔紧要，我听讲啲飞早就卖完啦。诶，你头先话 strapped for time， 咁又系咩意思啊
？Oh, to be strapped, S-T-R-A-P-P-E-D for time or mone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哦，我明啦。Strapped for something 就系缺少一啲嘢。你因为有好多报告要做，所以冇时间去听音乐会。You're strapped for time， 啱唔啱啊
？Exactly. I still have 20 pages to write by Friday.
哇，星期五之前仲有20页嘅报告要写，真系好多啊！咁星期六仲去唔去博物馆啊
？Yes, I should be finished with everything by Friday, so I won'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你真的可以在星期五之前将报告全部写完，那你这个周末就有时间陪我去博物馆。You'll no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right?
Yes, 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开心这个星期六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因为下个星期六我就很不得闲了。I'll be strapped for time next weekend.
Why? Do you have a paper due?
就是咯，下个星期六啊，我要写完一篇英文课的报告，所以肯定不可以出去了。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that. Listen, I'm sorry, but I'm too strapped for time to talk anymore right now. I'll talk to you after Friday, okay?
没问题，你星期五写完报告再打电话给我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指而家唔能够确定，要等到时候睇情况再讲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trapped， 亦即系话缺乏啲乜嘢。咁通常咧就系指缺乏时间或者缺乏金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